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新春佳节的这个欢庆时间，可以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万物。同时今天你也让我们有你自己的话作为我们的警戒，但愿今天有耳的就当听，以致我们听的讲的都一同在你的面前蒙恩。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初八，仍然还在是新年的期间，所以我继续要恭祝大家新年蒙恩，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基督流通的管子，把基督的恩典福音把它传出去。我觉得说这才是我们新年最好的最大的祝福。上个星期我有听到新闻报道两则的新闻，跟我的主题不谋而合，不谋而合就是很刚key的意思，不谋而合。那第一则新闻，那就是说我们邻国有一间，我们的邻国有一个商场，为了要庆祝这个欢迎新春的到来，所以呢他就摆了两个假的模特儿，就是假的放在这个商场的中间，那么身穿中国人的这个所谓的旗袍，为的是要增添这个新春的这个气息。其中的一个模特儿呢，他穿的是绿色的这个旗袍，那披着长发，但是呢因为灯光照的不对，所以照起来呢就好像半夜出来的东西啊。有人说好像不是在庆祝新春，而是中元节啊，本来是要个惊喜的事情，这变成是什么惊吓了啊，这个真的令人家哭笑不得。还有另外一则新闻也这样说，他说我们在新春佳节的时候，某一种的籍贯的人，他们都会做个腊肉，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这种籍贯的人就做腊肉。那么有一家人就住在政府主屋，他就想说希望能够做这个腊肉来惊喜他的母亲，所以呢他们就把腊肉做了好了过后，然后就把它晒到外面去，就是我们的那个政府主屋的外面的栏杆一晒下去，就是后面晒衣服的晒下去的时候，这个蜡质就滴下来，滴到下面楼下的邻居的衣服上，不但污染人家，弄脏人家的衣服，而且也对其他的民众不尊重，对吗？本来是应该喜的事情，但是你看了就吓了一大跳，这惊吓得不得了。那我今天如果刚才大家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故事，有人讲是比喻，也有同样的效果。不懂大家有没有听得到其中的味道？有没有？有惊也有吓。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还是先讲喜比较好了，惊喜比较好，因为现在过年嘛，不要先讲吓。我们先讲喜。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说又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撒路，满身是疮，那么被放在财主的门口，想得到财主从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来充饥，那么又有狗来舔他的这个伤口，那么后来呢乞丐死了，他被天使取到放在亚伯兰的怀里。这是一个惊喜，为什么呢？对我们来讲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惊喜，但是对当时的人就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是传统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蒙福呢，是他有钱呢，或者是成为一个富人，他才是上帝所赐福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贫穷的人，基本上你是受到什么咒诅的啊，受到咒诅的。但是如今这个拉撒路竟然躺在亚伯兰的怀里，这是何等的福气，是不是？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理念。那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口中所讲的这个拉撒路，如果大家知道他的意思，名字拉撒路是什么意思？拉撒路是上帝是帮助， 上帝就是他的帮助者。我们相信这个拉撒路，他虽然是穷苦，但是呢，他是一个什么虔诚人，他信靠上帝，以致他当他发生在他身上，好像他是一个乞丐，好要讨气为生，那是很丢脸的事情。但是呢，他接受他自己的生命是这样，他相信上帝会帮助他，所以呢，他也不忧天，也不不怨天，也不忧人。我们看到说，诶，这个拉撒路是一个虔诚的人，他说如果要不是上帝这样对待我，没有这样的心会临到我身上，所以他也认命，他相信上帝。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看这个故事的话，他有一个地方非常令我感到有趣的是什么呢？因为从头到尾这个拉撒路一句话都没有讲，对吧？大家有发现我那个财主哇很唠叨啊，哇讲，但是这个拉撒路一句话都没有讲，为什么呢？我在想，主耶稣基督讲这个故事，他把这个拉撒路当作是哑巴的，或者是一个哑脚，就是不让他讲话。原因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他不需要为他自己伸冤，不需要为他自己发言，上帝成为他的帮助者。拉撒路就是上帝是他的帮助，哇，这是好得无比的事情哦，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所谓的惊喜。过后圣经讲说拉撒路死了，我顺便提一下哦，如果大家知道当时的情况，拉撒路死了，他是一个乞丐，死在街边，那么怎么样？圣经没有讲他有埋葬的事情，那结果呢？通常乞丐死了就。通常有人就把它运到垃圾堆里面去，跟垃圾一起烧了，那是极其悲惨的事情。我们当中有人可以这样吗？你死了跟垃圾一起烧，可以不可以？不可能，这是很糟糕很悲惨的事情。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在主里面死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卸了自己的劳苦，他们的工作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拉撒路生前相信上帝，他信靠上帝。那么我们看到说，圣经说他死了时候，天使把他取去放在亚伯罕的怀里。大家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亚伯兰的怀里呢，圣经很少讲到这样的情况。那么基本上当一个人信靠上帝的人死了，就躺在亚伯兰的怀里的意思，就是跟亚伯兰一起坐席，就是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就可能就是参加一个很大的筵席，那个蒙福的人他的头就可以靠在这位先祖，伟大先祖的怀中。意思是什么？他得到天国永远的福乐，这是喜，惊喜，让人惊喜的事情，对吧？我们想这事是非常惊喜的。是的，从世界上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大概也不会去管这个拉撒路，他基本上是一个乞丐，你要去管他做什么？应该没有人认识他，就好像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没有人认识他，人家也是排挤我们的主。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后这个世界要大大的惊奇，因为这个看来是非常贫穷的人，他在永生里面他将会得到永远的福乐，而且他也有很丰盛的生命。反而那些是什么有钱的人或者是富人，他们如果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他在天国里面他是什么一无所有的，到时呢他才警戒的时候已经什么太迟了。那天我看到瑞信哦，一个所谓的瑞信，一个是所谓的一个报告哦，就是收集报告的一个所谓的机构，他告诉我们说全世界的财富的报告，他告诉我们说在2021年的总计，全世界总共有463万亿美金。多少钱？不知道。463万亿美金。 不知道是多少钱的，就只整个世界人口所拥有的财产是463万亿美金，但是呢，大概50%是超从在全世界 1.2 人口的手上。大家想想 ,50% 只是超从在全世界 1.28% 的人口的手上。意思是说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财富的分配呢是极其不平均的，而且是越来越严重。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大家，像拉撒路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贫穷的人乞丐是比比皆是的。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拉撒路。但是圣经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拉撒路死了，他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享受上帝所赐给他一切所有的福气，这是惊喜。我看了是觉得是很令人惊叹的事情，是一件喜事情。但是有一点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的，牧师讲到这样好像说做穷人很好，对不对？其实穷贫穷不是一种的灾祸，我在说。贫穷不是一种的灾祸。当一个人贫穷的时候，反而是让他有机会去信靠上帝，认识上帝，以致他得到永生的生命。所以贫穷并不是一种的灾祸。但是我也让大家知道，贫穷并不是让你能够上天堂或者是得永生的条件，不是。大家不要误会说啊，因为拉撒路贫穷做一个乞丐，所以生平很惨，然后结果呢他死了，上帝把他放在亚伯拉罕，不是的，绝对不是，不是因为他的贫穷而使到他上天堂或者是得到永生的福气，乃是因为他生前相信耶稣，跟贫穷没有关系。但是我也告诉大家，贫穷也不是一种的什么灾害，它反而是让我们有机会来亲近上帝，所以这是令我们感到惊喜的事情。第二，我们要看的是惊吓。我想大家也知道我讲的惊吓是讲谁吧，惊吓我们那个就是财主，当他死后他就下到阴间，在那里受到痛苦。圣经说他举目远远的望进望到看到这个亚伯兰，那么他也看到亚伯兰怀里的这个拉撒路，他就告诉亚伯兰说，他说我主亚伯兰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住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面非常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我们新来的朋友，我想告诉大家，这是从地狱里面发出来的呼声，我再说，这是从地狱里面发出来的呼声，是吗？可能如果在座当中我们知道圣经的话，他说牧师可能你讲错了，因为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是阴间，阴间的希腊文是 Hades H-A-D-E-S 是 Hades， Hades 是一个所谓的灵魂居间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不是地狱。地狱的意思就是 Gehenna， 就是 G-E-H-E-N-N-A， 那个是 Hell， 这个是才是那个所谓的阴间。当然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不是指地狱，但是单单是阴间就已经令这个所谓的财主如此的痛苦，那么何况讲到地狱啊。我小时候常常去虎坝别墅，大家有没有去过？哎呀，看到那个18层地狱啊，吓到很死了。哇，那个所谓的舌头被剑刺啊，然后上油是吧，刀山啊，全部用刀叉你啊，下油锅，吓人哦，蛮吓人的。这是极其恐怖的事情。这是真的，并非是假的事情。 按照我们基督教的讲道历史，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讲道历史在18世纪的时候常常讲审判跟地狱的故事的信息，18世纪。所以特别是在我们一位非常著名的讲道家，也是神学家，也是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叶纳丹 Jonathan Edwards， 叶纳丹这个爱德华兹，他常常讲地狱的信息，所以他的听众听到地狱的呼声的时候，每一个人好像捉住那个所谓的柱子，怕自己掉下去。当时的时候是这样，是真实的一个事情，令到他的听众吓到，所谓的一直抱住那个柱子，怕他们就掉在那个地狱的里面。到了19世纪，我们看到理性主义的这个抬头那么兴盛的时候啊，人们觉得哎呀，我们应该是一个理性的一个时代，不应该去想这些所谓的虚无的东西，所以呢信息呢就转向如何寻找幸福跟快乐的事情，对吧？19世纪。然后到了20世纪，我们看到说世界的人们更想不要听这些东西，反而是听一些啊，让我得到自由，我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讲了一些神学上的话，其实是错的。我们讲说要让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他个人专有的。我们看到20世纪的人很想是这样，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不是他人的，而耶稣是他个人的。来到20世纪，我们强调的是自由。但呢到了今天21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的讲台就根本不会讲审判跟什么地狱的事情。为什么呢？今天的人都不管其他的事情，对吗？还管他什么？我才是王。后现代主义就是我就是王，我就是我自己，所以我担当我所有的责任。所以不需要讲，或者今天的人很害怕地狱的事情，或者他根本觉得说地狱的事情是无稽之谈，根本没有这回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管到了哪一个世纪，圣经仍然告诉我们，尤其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的告诉我们，他说把这无用的仆人把他丢在黑暗里面，让他什么哀哭切齿啊。然后耶稣基督也曾经自己讲过，他说那里的虫是不死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极其可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过得很舒服的生活，我忘记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还有启示录第20章14到15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是什么？他就把死亡跟什么阴间丢进火湖的里面。阴间呢、啊、跟死亡就会丢进火湖的里面，人们就会经过了第二次的死， Second death。凡是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就会丢进这个火湖的里面，这个是非常令我们感到可怕的事情。在我们基督教，我想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大家也知道其实我们的人生有两生两死，对吧？大家知道吗？我们有两生两死。我们第一生呢，就是我从母腹里面生下来，哇哇哇哭出来生了。第二个生呢，是因为我相信了耶稣基督，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两次生啊，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直认为的。大家有没有两次生？我们都有两次生，一次是妈妈生我们，第二次是圣灵把我们重生了，我们就是两次生。那么我们看到说，今天如果你拒绝这个重生，就是拒绝上帝的救恩啊，那是可怕的事情。很多人我们讲说，哎呀，管什么鬼神啊？今天21世纪还信什么鬼神？我信我自己，死了就算了。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这里，他说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信我的人就有永生，就已经出死入生了。诶，其实我们有两死。第一个死是什么？我们身体跟灵魂分开，那你就死了，对吧？今天我们要为一位弟兄姐妹们，一位姐妹举行出殡礼拜，还有火葬礼拜，意思是说，他的身体 死了，他身体跟他的灵魂分开，那就是第一个死。第二个死就是刚才我们启示录所讲的有两个死，是什么呢？你的灵魂跟上帝分开，那就永死。但是那个永死呢，大家说，哎，我不是死了？不是，因为地狱是一个永远不止息的惩罚。我再说，那里的虫是不死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这是令人感到震惊的事情。有一个财主，有一个富豪，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期望我离世的时候下地狱，因为这是我该去的地方。他还沾沾自喜，自以为是说，我离世的时候就下地狱，这是我该去的地方。很可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我们新来的朋友，他根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你被火柴烧一下看看怎么样，你都痛得要死哦，是不是？何况那里是不灭的火，不死的虫，这是圣经的形容，我想远远比这个厉害的多。所以我们讲说这是极其吓人的地方。但是我们要回到我们圣经里面，我们去思考一下耶稣基督所描写的这个财主啊，其实他没有犯什么罪嘛，圣经讲他犯什么罪吗？没有啊，他只是爱穿爱吃爱玩罢了嘛，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今天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也是爱穿爱吃爱玩嘛，对不对？我们在最近我们更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生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大吃大喝，在这个新年期间，我们又吃又喝的，又穿了，又想到哪里去玩，所以我们跟财主基本上是他的翻版啊，对不对？他有什么罪？都没有什么大罪嘛，为什么他要这样的糟糕呢？如果我们留意耶稣基督形容他的很简单的那几个字，他是什么呢？他穿的是紫色的袍，还有细麻布。哎，在今天来讲，这是什么？名牌。Chanel，不是Chanel是什么？Chanel不是，Chanel是香水是吧？啊。LV 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是啊，就是名牌就对了，身穿的都是名牌。然后你知道吗？紫色在古时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现在有人穿紫色的衣服吗？代表他就是高级的人物。紫色就是当时紫色是很难的，因为要用海蜗牛把它提炼出来，是极其珍贵的东西。所以你穿紫色衣服基本上是 atas 的、哦、我们讲、哦、是 atas 的，就是属于高级人物。那我们讲圣经上说他天天奢华宴乐，意思是说他所吃的就是佛跳墙啦、啊，拿燕窝来漱口啦、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哦、就 大概就是做这种事情天天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天天啊。哇，我们新年过年过节才吃一个大餐哦，他是天天吃大餐，天天有佛跳堂、佛吊墙的那种哇，所以满汉全席，哇，非常，他好像这个所罗门王当时的情况这样。还有圣经所讲的那个拉撒路是在他的门口。哎，请大家不要随便看一下这个门口这个字，这个门口是讲闸门啊。哎，你家有闸门吗？没有啦，我家没有闸门啊。一闸门是一个很大的闸门，这样下来的闸门啊。那个闸门是什么？意思是说它是很大、很装潢、很华丽的闸门，那个只不过是它的闸门而已。然后你要走进他的家，可能还有五百公尺这样啊，是一个很大的花园，是极其享受的人。啊！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讲，他哪里有罪？他只不过是这样享受，你跟我一样都是嘛，对吗？我们也是这样享受，天天吃好的，天天哦，孩子哦，天天吃好的哦，天天想到去哪里玩哦，天天穿美的，哎，我们不是跟财主是一样的吗？他有什么罪？ 哦，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罪是什么？他的罪就是完全忽视了他身边有需要的人。他完全，我们看到这个德丽莎修女，他告诉我们说，爱的反面不是恨，爱的反面是什么？既然不是恨是什么？爱的反面是冷漠。如果一个人有恨，他还是有感觉，还可以很在乎。如果一个人冷漠的话呢，他就没感觉了，他就没有感觉了，他也不在乎。所以这个财主呢，就把拉萨路当作是他的布景其中的一个。哦，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是这个财主所说的，其实这个财主并没有很糟糕的对待这个拉萨路。他也没有反对人家拉萨路在他的门口，没有哦，他也没有说，哎，不要把我所丢的面包给他吃，也没有阻止这件事情。他走过拉萨路的时候，他也没有去踹他一脚，他没有这样做啊，他也不要去虐待拉萨路，他什么都没有做，他是冷漠，冷漠，冷漠是一种罪来的，可怕的罪。今天如果我们对人如此的冷漠，有一天我们的下场可能跟财主是一样的。但有一点我想要跟大家解释的是，财主呢不是因为他有钱而下地狱，请大家这边有钱的人啊，小不要这样误会哦，我没有这个意思。你有钱跟下地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有钱多一点没有问题，嗯。但是有钱下地狱呢，下到阴间受这个火焰的痛苦，是因为他不信靠上帝，并不是因为他有钱的关系。所以我想说，我们必须了解这个观念。那么上帝让我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让我们感到惊吓的是，不是因为他有钱下地狱，而是他还是不信靠上帝而下了地狱，因为他本身也是犹太人。而耶稣基督讲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让门徒感到惊讶，也惊吓了一下，为什么一个蒙上帝祝福如此有钱的人他会下地狱。耶稣的意思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生前不做上帝要我们所做的，有一天你要向上帝交账。最后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惊跟吓的交际。我们讲了喜惊喜，过我们也讲到惊吓，但是我在想，而其实他们最后的那一段是讲到惊跟吓的那个交际在一起的。而请我们看圣经这边所说的，就是亚伯拉罕跟这个财主的对话。财主说，我主啊，那么求你差遣拉撒路到我家里去，因为我有五个兄弟，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受苦。亚伯兰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不然我主亚伯拉罕，如果有人从死人中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定会悔改。亚伯兰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就算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他们也不会接受劝告。这里我们看到又惊又吓的事情，怎么样呢？这个财主他知道他自己已经无望了，因为他已经吓到那边去，他知道无望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哦，他竟然有一颗传福音的心啊，哎，是不是令我们感到惊喜？哎，死了的人还想要传福音。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我们生前你不大想要传福音，你死了还反正想要传福音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哎，这边讲说他什么，他希望他的五个弟兄也不要来到他这里。哦，我们看到说，他说只要有一个人从什么拉撒路啊，从死里复活去告诉他的，哦，那他们就不会跟我到我这里来。我们看到说，诶，他告诉我们说，诶，一个死了的人竟然这样有意识的想要传福音，那岂不是在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那么我们生前岂不是更加积极的去传福音？就像我刚才的祝贺，希望大家能够成为基督流通的管子，把基督的恩典福音传出去嘛。我想，哎，这是令我们感到喜悦的事情。 使人都想要传福音，这是非常激励人的。那么今天我想我们要在这方面努力，但是他的祷告太迟了，他的要求也被拒绝了，对吧？因为亚伯兰说没赛不可以，因为你已经死了，你在这边已经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了。如果死人来跟我们传福音，那很可怕哦。他就讲拉撒路出来，哈哈，三五个弟兄，我告诉你，你的哥哥在下面，然后就我吓死他们，不用传福音，他们都死了或者死人还有机会听福音，那么我们这些传道人不是要下去哦？我想我也不要这两者我们都不要，因为一切已经成为定局。你要上来不行，我要下去也不行，已经没有办法了。在星期四早上，我接到美林牧师的一封一通电话。我接到美林牧师的一通电话告诉我说我们的某某个姐妹她已经接受耶稣基督，那么她如今病在这个命在旦夕，她很想洗礼，牧师你可以来吗？我刚刚运动上来不久。然后说当然可以，然后我就快点洗刷，然后就冲出门。早上的时间，那我一直祷告说上帝啊，让他生命仍然继续存留，我能够到那里有机会跟他施行洗礼，因为他是命在旦夕。那我到那里的时候，美林牧师已经在那边了，就告诉我说他的情况，然后我们马上进去，那么告诉他洗礼的意义，过后马上为他施行洗礼。我在想这个姐妹在最后她得癌症过后有机会接受栽培，最后有机会完成她的心愿，她想要洗礼，结果我们为她洗礼。我还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医生一直在旁边，我们在洗礼的时候他一直在旁边打针，过后十分钟再打针，再十分钟再打针，为什么呢？让她的命能够继续的保留下去，没有打针可能就完。我们洗了礼之后，早上洗了，下午他就离开这个世界。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完成自己的心愿，是吗？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机会，这个不是我们常常有机会的，但是他有机会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感谢主。有一对拉比有一个拉比跟他的学生在对话的时候，他们所对话所讲的是生跟死的事情。拉比这样告诉他的学生说，在你死前的一天你要悔改。拉比跟他的学生说，在你死前的一天你要悔改。那个学生抓抓头说，我哪里知道我哪一天死，那怎么样悔改呢？拉比在说，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哪一天会死，你就在你死前的那一天悔改。跟拉拉头是抓抓头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你会死，因此呢，那你今天悔改。如果你今天悔改，意思是说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都是什么一生都在悔改的当中，那么你就得救了，多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今天你悔改，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你会死，但是如果你明天 会死的话，你今天悔改，那你不是得救了这是我们所看的。是的，让我们捉紧机会来相信耶稣，捉紧机会来向人传扬福音，不然的话我们就像这个财主这样下到那里去，已经没有机会，但是他的心意是令我们记赏的。我们应该效法这个财主，这样的看到危机的时候，已经虽然不行，他还是想要让他的骨肉至亲能够来相信耶稣。但愿我们能够做到这点。还有我们所看到的是， 这个亚伯兰对他的回答，也给我们看到一件令我们惊吓的事情是什么呢？亚伯兰说，这五个兄弟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既然是犹太人，具有摩西跟先知的律法可以告诉他们，警戒他们，他们就可以得救。啊，原来你只要相信摩西跟律法先知的话，就好像你只要相信圣经上的话，你就可以得救了。你不需要做什么功德，你不需要去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才能够使你得救。这是令我们感到喜乐的一件事情。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喂，这是亚伯兰说的，也是耶稣说的。哦，你只要相信圣经上的话，你就可以得救。不需要我们讲说还要做更好的人，不需要，因为我们是不可能做好人的。我们只要相信上帝的话，就这是令我们感到什么喜悦的事情。但是令我们感到惊吓的事情是什么？即使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来把福音传给我们，可能你也不会相信啊。耶稣基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大家看到吗？耶稣他在生前，他使另外一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法利赛人怎么样？哦，我们相信耶稣啊。 Sorry 啊，不是啊，他们说怎么样想办法把他干掉。诶，奇怪了，你不是看到我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已经死了四天，我叫他从死里复活，但是你们却商议要把我杀掉。有人从死里复活并不会使人相信耶稣。耶稣基督自己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今天还是有很多人拒绝相信耶稣。这是令我们感到吓人的事情。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病症叫做肝硬化的病？有没有？这里的医生应该有吧，知道哈？肝硬化。肝硬化大概就是很恐怖的病。这基本上是医不好的，你的肝慢慢硬，最后你就死了。大家有没有听过福音硬化症？有没有？福音硬化症就是你听了很多次人家讲告诉已经哇耶稣基督的事情，你还是不相信，最后你的心就硬了，叫做福音硬化症。我们有时候听到人家告诉我们说相信耶稣，因他从死里复活要给你永生的生命，我们说啊，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你得的是什么？福音硬化症。我盼望今天早上我们基督徒都明白这个观念，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与上帝和好是世界上最美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应该抓紧机会来像这个财主这样把福音传给我们的骨肉至亲。但是在座如果还有一些慕道友新来的朋友，我盼望你不会患上福音硬化症，而是相信耶稣，听到了这个大喜的信息而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最后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跟主日学们讲故事了，他就讲了什么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讲那个老师讲得很精彩，哇，学生听了哇瞪大眼睛来看。就老师问谁要做财主，没有人举手。谁要做拉撒路，哇，每个孩子都举手，我要做拉撒路，因为拉撒路可以躺在亚伯兰的怀里嘛。但是有一个孩子没有举手。哎，老师奇怪，哎，孩子你为什么不举手啊？他站起来说，老师我想生前做拉撒路，死后做财主，可以吗？可以吗？可以，老师说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你生前做财主，好好的信耶稣，死后你就是做拉撒路了，哇，多好啊，对吧？没有人说财主一定会下地狱，没有人这样讲。生前可以做很好的财主，但是死后 我们就做拉撒路，躺在亚伯兰的怀里，多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盼望在座的如果有新来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想要相信耶稣，我想你可以这时候在心里面做一个决定，我要相信耶稣。我生前也可以做个财主，但是我死后其实也可以成为拉撒路的，没有问题，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反省。惊喜的地方，让我们知道信靠你就有永生。惊吓的地方，是你为那些不信靠你的人预备了这个可怕的地狱。我们求你施恩。那么今天如果有人想要相信耶稣，他就像耶稣当年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一样，他说，主啊，在你德国的时候请纪念我，结果他得救了。还有当年彼得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心中恐慌要掉下海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说，主啊，救我，耶稣也救了他。盼望我们在座的如果有哪一位想要相信耶稣的，你这时候可以举一个手，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哪一位想要相信耶稣的，就像彼得这样，主啊，救我，耶稣就救他。就好像那个强盗，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啊，他就在上帝的乐园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举个手。好，看到了，感谢主。德明堂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也可以举个手，让我为你祷告，上帝的救恩要临到你的身上。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施恩，谢谢你的话鼓励我们，也警告我们，让我们同享你自己的生命，得到永远的福气。但是主啊，你也为那些抵挡你的人预备了这可怕的地方。主啊，我们当中一位姐妹愿意来信靠你，我们将她恭敬交托在主你圣所当中，愿主你施恩带领，让她的生命因着与耶稣基督联合，主啊，就得到丰盛的生命，以致她的生命在主你的面前，主啊，看为宝贵。我们把他恭敬交托，我们也把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也交托你，但愿我们在生前能够捉紧机会来向人宣讲你自己的福音。我们仰望向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